中国突然掀起黄巢热，再爆反习核问，以德齐批朱立伦，立委揭关键。印巴开战，全球航线大乱，普京计划报复，美特使揭停火障碍。黄金升至两个礼拜高位，专家俾新目标价。川普话同中国谈判要提黎智英。缅甸强烈地震，烈逢惊现消失皇宫。美小镇上空出现神秘黑圆环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日。在节目播出之前，同大家倾一个健康嘅小话题。而家是花粉季节，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啲烦。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史蒂温汪分享话：
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，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保是用来保健的。自从2024年6月开始，一个月后，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。
这一款三高代谢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，说不定也都能够帮你的花粉症好起来。想知道更多，可以去 health520.com 睇下。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。继报复社会事件嘅所谓张献忠现象之后，中国网络上又兴起黄巢热。唐朝末年领导大规模民变并短暂称帝嘅黄巢，被网民尊称为史上最强落榜生、满法世家嘅未来战士，同呢一场民间浪潮相呼应。学界又一次发出要求习近平落台，并发出聚己召的声音。网民推崇王朝挑战唐朝门佛制度。一篇被广传的网民提问话：点解现代人对王朝的评价越来越高？文章提供的答案是：王朝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打入去比考入去简单得多。王朝屠尽五姓七王世家大族，结束了门佛世家对政治的垄断。从此之后，宋明大部分官员都是科举考上来的。另一篇网民提出，王朝爆红是因为他挑战阶层固化，这个和目前社会对公平的渴望、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形成共鸣。王朝千年前的反抗预言了今日的困局。伴随王朝热，一句唐诗亦都爆红，这个是伪装的：内腹烧为感受灰，天阶踏尽功轻骨。伪装描述社会动乱的残酷，现代网民就加上向往的语气，这个背后是中国人对中共体制的仇恨。这一轮黄巢热最直接的导火线是中日友好医院、董泽营和协和医院4+4风波。无数希望通过读书提升社会阶层的中国人发现，中共权贵抢占资源，寒门学子读完博士亦都只是送外卖。有人感叹，有一批人可以用最短的论文、最离谱的跨专业途径，将寒门学子十几年的苦读踩入泥潭。亦有人提出，听讲过财阀，没想到而家仲有学阀、门阀。老百姓必须觉醒，这个制度必须要变革，时代召唤王朝。更有网民直接发起民调话：如果你是王朝，会选择暴力革命定是制度内改革？怒火不单止在民间蔓延，学术界的批判声浪亦都喺度加剧。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林影同韩商彦实名发表反共核文后，5月6日起，另一封反习公开信在海外热传。领衔作者是国家评定社会科学序列学者杨顺华，还有多人以匿名并注明职衔的方式联署。公开信列举习近平诸多失误，包括三年清零、一人治国、破坏香港一国两制、外交孤立导致闭关锁国等，要求习近平发表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聚己照，承认错误清算政策，缓和社会撕裂，为国家保留一丝重构的可能。公开信将矛头对准习近平本人， 令人联想到最近频繁出现的中共内部政变和习近平权力受限的传闻。时事评论员金涛拍案分析说，董习营事件直击专制独裁政权的政治门阀命门，威胁到中共政权，中共可能想推出改良版保命。目前海外封存四中全会，习近平交出部分权力并垂帘听政，这个就是改良版解体目前的门阀制度来符合部分人，但换汤不换药，令中共苟延残存下去。不过金涛拍案举例说，终结政治门阀制度会导致政治震荡，势必引发王朝灭亡前的陷阱和效应，类似东晋末年门阀制度的腐败和派系斗争促成永嘉之乱。这一场叛乱中，西晋中央集权瓦解，应付危机能力崩溃，社会严重分裂，最后的结果很惨，西晋宗室几乎如式殆尽，永嘉世天下方。金涛拍案判断门阀制度的终结会引致解体中共的巨变。以色列驻台湾办事处和德国在台协会先后发表声明，批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最近的言论。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八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，指他从德国在台协会的声明中观察到两件事，第一是时间，第二是语言。朱立伦日前批评赖清德就好像希特勒，借民主之名动用司法手段消灭在野党。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八号表示，他们对这种不当比较感到失望和忧心，这类比较是淡化纳粹暴行。对于600万名丧生的犹太人及生患者来说，是极为冒犯而且不可接受的。以色列呼吁社会各界的领袖展现负责任的言论态度，尤其在政治辩论的时刻，领导人拥有选择的力量，选择传递能够引导社会朝向宽容、互相尊重和包容共存的讯息。之前一日，德国在台协会发表全英文声明说，今日的台湾不能够亦不应该被拿来和国家社会主义暴政相提并论，致诚呼吁国民党领导层不要进行不恰当且缺乏历史知识的比较，不应该为了政治目的而扭曲历史。林俊宪发表文章指，在外交上再微小的差异都有它的原因以及想传达的讯息，和上次国民党青年军宋建良风波相比，这次德国在台协会发表文章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左右，不是上班时间，而且声明整篇都是用英文，没有中文翻译。林俊宪推测可能是因为事出紧急来不及翻译。林俊宪认为这篇声明恐怕是直接来自欧盟，要求驻台人员马上全文转达。他强调这个代表国民党闹出的丑闻，影响已经不限于驻台层级，而是惊动欧盟外交中枢，显示事态非常严重，国民党永远可以找到方法令自己更加丢架，拖住全台湾更丢架。印巴冲突再次升高，巴基斯坦宣布全面封锁领空48小时，导致欧亚航线大乱，几十班国际航班被迫取消或返航。7号全球航空调度系统显示大量异常讯息，巴基斯坦突然间封锁领空，所有进出航班取消，荧幕上原本显示改道的航班逐一转为取消，乘客行程全被打乱。卡塔尔航空官方声明指，由于巴基斯坦空域关闭，该公司已经暂停所有飞往巴国的航班，其他航空公司例如阿联酋航空、土耳其航空亦都陆续调整航线，避开南亚空域。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由非洲飞往亚洲的787客机 在亚曼湾上空盘旋几个钟头，始终无表明意图，引发外界关注。航空交通控制资讯显示，该机未传送任何通讯部门信息，似在评估是不是绕飞印度或返航。目击者指，在伦敦亨特布鲁克航空调度中心，调度员疯狂向飞经印度洋空域的航班发出改道信息。专家指出，巴基斯坦维与欧亚航空走廊枢纽领空一旦关闭，冲击巨大。根据2024年数据，每日约有250架次商业航班穿越巴基斯坦领空，很多亚洲至欧洲的航线依赖这个空域。即使英国航空一部分情报评估称，巴方进一步扩大军事报复的可能性暂时为低，但航空业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。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较早前指出，即使有些条件对乌克兰不利，但乌克兰政府已经同意全面停火30日，现在障碍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。与此同时传出消息指普京计划报复乌克兰，克里姆林宫单方面宣布由5月9号开始为期3日的停火，但据白罗斯理想社7号报道，普京可能已经指示俄罗斯国防部用榛果树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，以报复乌克兰在莫斯科胜利日阅兵仪式前的大轰炸。榛果树导弹射程是5500公里，速度可达11马赫。黄金价格大幅上扬，在6号现货和期货价格双双创下两个礼拜来新高，分析师更加预言今年黄金价格有望挑战每盎司$4000的历史新高。川普总统宣布要对境外电影征收100%关税，对入口药亦将在两个礼拜内发出新一轮的关税计划，引发市场避险情绪飙升，争相购买黄金。路透社报道，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师区里预计金价今年可达每盎司$4000的历史新高。区里表示，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参与购买黄金，西方实际持有黄金的比例明显偏低，这两个因素可能进一步带动金价上升。彭博社报道说，川普总统7号表示，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，会提到香港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，报道认为这个会激怒中共。川普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修伊特访问时表示，我认为谈论黎智英是一个非常好的桥，我们会将这个纳入谈判的一环。川普之前曾经呼吁释放黎智英，现年77岁的黎智英因为国安法由2022年12月起被囚禁到现在，如果被定罪，最高可能被判无期徒刑。黎智英的国际律师代表加拉格尔最近才对德国之声表示，自己被禁止见黎智英，现在在香港办案，令人好像置身俄罗斯、伊朗。之前媒体报道，黎智英每日只有50分钟户外活动，但不能够同其他人接触，一日超过23个钟头都被独自囚禁。按照联合国的标准，将人单独囚禁连续超过15日以上，被视为一种酷刑，应绝对禁止。美中确定10号在瑞士展开第一次贸易谈判，美国由财政部长贝森特领军，中方就由副总理何立峰率团。最新消息指，缅甸3月底的 7.7 级强烈地震竟然意外震出康邦王朝深埋地底几百年的皇家水上行宫。考古杂志报道了这个重大发现，这个位置位于距离曼德勒约10公里的恩雅地区，推测是康邦王朝举行皇室典礼时使用的水上宫殿。康邦王朝是缅甸最后一个王朝，统治约133年，不单止完成国家统一，更曾经多次对外征战。 在历经三次英缅战争后，在1885年被英国吞并，纳入英属印度。早在2009年，当地居民就曾经在芒果树下偶然发现一处阶梯，令外界第一次发现这一处古代遗址。而这次强烈地震造成的地面裂缝，揭露了建筑更深藏的部分。当地考古部门4月初开始试挖掘，目前已经出土东侧阶梯扶手及砖砌平台等建筑结构。初步测量显示，其中一座平台长约10尺6寸，阶梯高约18寸，可能是古代文献中的一座皇家水上凉亭。据文献记载，这座凉亭有5条宏伟的阶梯，使用珍贵的柚木，周围环绕着18至20座皇家凉亭，都在芒果树遮蔽之下。考古学者推测，这个地方很可能曾经有一座长阔约200至250英尺的传统木造皇家住宅。美国堪萨斯州小镇邦纳全上空出现一个神秘黑色圆环。纽约邮报报道，在5号下午，当地居民卡姆伦揸电单车外出时，发现了这一奇怪现象。他立即停在路边，将这个黑色圆环拍下来，并上传到面书。卡姆伦直呼：我就来50岁了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事。卡姆伦注意到光环中心非常黑暗，周围仲似乎有烟雾在旋转。他在影片中说：有人能够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吗？我没有用任何滤镜，看起来好像有黑色的小物体从他的中心跌落来。这段影片很快爆红，媒体亦都跟进报道。卡姆伦表示：我的手机简直要被打爆了。除了卡姆伦，亦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诡异景象。霍士新闻预报中心分析完卡姆伦的影片后推测说，罕见的黑圆环很可能是源自某种爆炸，并将它比作沉降云的形成，即快速上升的空气将烟雾混在环状结构中，因为它的移动速度比周围的空气快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